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信徒的盼望了，就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这一段呢，它是直接关于末世论的教导，重点在于劝勉信徒在面对那些已经在耶稣里安睡了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了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心态。对，四章的十三到十八节讲到信徒之死。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相对于这个前面讲到在这封信里多次出现的你们知道，你们原知道，那么这里呢，他对信徒呢，他是一个新的教导。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你该知道的事。好，那这一段呢，常常是在安息礼拜里面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他应该是熟悉的，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晓得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有一句名言，他说酒店关门我就走。这个是他在1945年他所属的那个保守党败选，然后阁魁要换人的时候，他就非常潇洒地讲的这句话，不在其位那我当然就不谋其政，酒店关门我就走。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么潇洒地讲出这句话呢？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人生尽头之后的光景，也许我可以这么潇洒地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关门了事，不是我离开了就好了，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看到信主的人他的那个结局，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的传福音，他不是关门了事，他后面还有好多离开这世界的人他所要面对的。我到底是进入永生里还是在永行里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焦急，我们就会努力的传福音，我们不会这么潇洒讲这句话。求主帮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让我们领受基督徒的末世观，也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会再来，我们也更清楚的知道主会来审判。在第十三、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他们亲人安息了，他们面对主的再来还有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些困扰。保罗就提醒他们，忧伤是会有的，但你不要是那种没有指望的忧伤，因为如果没有神你当然就没有指望，但你有神你就会有指望。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应许给所有信他的人都有活泼的盼望。圣经里面描述死亡呢，是用睡了，人睡了他会醒。如果我们想到我今天晚上我很累了，我一天的工作我躺下去，哎呀明天可能会醒不来耶，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可能不敢上床了。我们睡觉前我们不会去想我明天起得来起不来，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起来。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状况。人在睡眠当中他是非常安详的，很让人放心的。圣经对死亡的描述你发现它不可怕，而且是有盼望的。 甚至于保罗说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他指的是什么？一个人离世还有与主同在，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叫做十分的好，那叫做好的无比。因着牧会的缘故呢，我参加追思礼拜的机会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在讲道，我还看见一个老妈妈，她坐在前面那一排，你知道有些老年的信徒啊，他们有一些固定的位置的，他们在教会时间很久，他们主日的时候他们会坐在哪个方向啊，第几排，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他习惯的位置。下个主日他不在那里，因为他在周间安息了。我也传福音给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信主几年以后呢，他检查出他身体他得了癌症，那么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很辛苦，但是只要他的身体状况好一些，他就会来参加礼拜三晚上教会的祷告会。我会陪他坐在教会的后排一个柱子的旁边，等到安息以后，那个位置是别人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慨，我们会思想在主里睡了，这就是我们必要走的路。在基督里睡了不是老人的专利，人生的路上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跑长跑，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跑中距离，甚至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跑百米的短跑。我们活在世上，神要我们尽心尽力的跑到终点，跑完全程就是成功。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跑什么样的赛程啊，因为跑天路常常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路程嘛，它不是慢慢散步的，不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预备，而且他告诉我们生命不是只到死亡为止，生老病死，这就是人生。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有很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就是来到世上你走这么一圈然后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其实还不是消失嘛，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后面是什么光景，但是我们有主就不一样，在忧伤当中我们会有指望。耶稣自己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因此在第十四节我们所看到是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二第三节记载了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对门徒的安慰。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有力的保证和安慰。每次当我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主的那个苦口婆心，主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提醒，一个安慰，而且是很真实的。如果没有我早告诉你，就是因为有我去为你预备地方，我就会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从15到18节我们会看到复活还有被提，关于复活的次序，基督再临的现象，信徒的被提，保罗在这里有很简单的记载。在第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好，这个照主的话，那主的话在哪里呢？那保罗可能综合了从主而来的信息。比较接近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31节，在那个地方讲到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关于复活的次序，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睡了的人是先复活。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23节，个人是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已经安息的人就先复活。还有呢，基督再临的现象， 保罗告诉我们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我们相信发命令的呼叫的声音应该就是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的52节也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非常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有盼望，我们也要改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信徒被提，好，这个提其实有一个夺去或者说截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像就是带着力量然后把它拉走。这个地方信徒被提，是活着的人跟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至于呢，这个是讲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的讨论，学者呢卡森说呢，这个跟保罗写这封信啊，他最主要关心的内容呢相去甚远啊，不是要去讨论灾前、灾中、灾后啊，你的关注不必放在这个地方，你的焦点要放在保罗对信徒的关注上。在林前15章35到54节，我们看到复活还有被提的时候身体的改变，我们的肉身就变成了灵体，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之前呢，他已经跟马大玛利亚有一些对话。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你会发现复活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在第17节，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我们在世上的寿命再长，照着摩西的说法70岁80岁或者更久一点，但事实上都是过眼云烟，也都是稍纵即逝。但是呢，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劝慰。保罗讲这段话的目的就在第18节了，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那么这一章的结语彼此劝慰，跟4章13节开头的保罗盼望信徒不要忧伤过甚，那可以说是前后关照的。复活的应许带给信徒在面对睡了的人的时候呢，有安慰有盼望啊，这不是说基督徒你真是不孝顺啊，丧失了亲友你怎么不是这么伤心呢？当然丧失亲友你一定会伤心的，你不会不伤心的，但不是绝望。神允许我们，我们会思念，神允许我们，我们会有忧伤，但是神更要我们带着盼望，带着热切，带着希望将来与他们再相会。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给了我们可以与你永远同在的恩典。死亡不是一个樊篱，死亡不是一个高墙，因为主你已经复活了。主，我们赞美你，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是你给信你的人最大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向你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